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11章33节到12章2节，在新约圣经的179页。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高兴，虽然几个星期没在弟兄姊妹当中，回来以后感到很兴奋啊，也感到很清新，不管是环境上清新啊，回到国内去确实有这个感觉啊，国内的这个大环境上、自然环境上确实比较糟糕。虽然我小的时候生活的乡村，原本我在那里的时候只是几十年以前啊，山清水秀，可是现在回去呢，所有的事情都好像蒙了一层饲料布，很多东西都看不清晰啊，这是一个在环境上、在生活上的一种惋惜。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在那边确实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热心的聚集，他们热心的传福音，渴慕神的道。那么这次去呢，虽然身体上很疲倦啊，这个连续十几天的聚会，每一天都有七八个小时，甚至长的时候达到10小时的聚会啊，回来的时候我昏睡了好几天，整个嗓子到现在还没反过乏来啊，可是呢，你看到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国家啊，在百姓的心里边有了一个渴慕真理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感觉到非常的有一种感恩，有一种幸福感，觉得我们有盼望。其实呢，这个大环境是保不住的啊。回到澳洲来，虽然我们感觉到比中国好一点点，但是比几十年以前澳洲也不行了。那么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不知道这块土地会怎么样。那现在咱们不用说澳洲有多少辆汽车，是吧？每天都在往外排放，是吧？有多少工厂每天都在往外排放。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问题啊，这个不是一个澳洲是一个绝对好的地方，并不是这样啊。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呢？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问题。今天回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也很高兴，因为今天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表示我们有新的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在这个福音里边得好处。今天有谁，哪一些是新来的人，请你举一下手好吗？我们一同来欢迎你。有一位、两位啊，三位、四位、五位啊，虽然有一些不是第一次来的，可能是第二次来的、第三次来的，我都没见过面啊，所以我几个星期不在，已经有很多新面孔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真的是为这些事情来在神面前好好的感恩啊。那么我们已经在主面前领受了福音的人，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因为今天世界教会以外的人，很多人他们都在呼喊要寻求真理。所以正像圣经上所说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从哪里来呢？ 乃是神从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从他们的口中要得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洁净，被他所拯救，又重新被他拆到世界里面去，作为他的使者的身份生活在世界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身上有得永生、得真理、得生命这样的福分，神也同时把这个分享这个福分、传递这个福分的使命交托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对这件事情必须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那么在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各种观念上的更新，这个很重要。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人是一种信念的生命，所以我们相信什么，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的基础，所以信仰是非常重要。这信仰就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啊，你为什么这样想？因为你这样的相信，对吗？然后你的信、你的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你的行为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你这样想的，所以你这样做。所以你的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形成你的品格，品格我们很多人的品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所以在这个整个生命的里面呢，我们深层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改变信仰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是关于我们人生观的问题。我记得我走之前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世界观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如何认识它，我们和它是什么关系应该有个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很重要，对吗？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认识自己，我们自己是谁。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没有读圣经之前的时候，我担保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信吗？你认识的只是从镜子里边看到的你自己的外表，可是你自己是谁？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你到底应该怎么样生活？最后你要到哪里去？我担保你不知道。就算你说我知道，那是可能是鸭子过河随大溜，人家怎么说你怎么说，你真的知道吗？我担保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思想，就是我们要想了解这些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认识自己重要吗？弟兄姊妹，你要不知道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活。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活，允许我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你白活，同意吗？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年可以说我们都白活了，那么吃饭睡觉造大粪的机器，不管你怎么活，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你就白活。其实我自己也白活了很多年最近这段日子我才慢慢的真正的去认识人生原来是这样的。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整卷圣经里边渗透的，在整卷圣经里边所有的信息，所以我们很难找出一段经文来把我们人生的东西都解释清楚。那么我们这一段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从一开始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那么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这段经文首先先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想要真正的了解人生，你必须找到一个权威性的答案。那么这件事情我常常在弟兄姊妹当中讲，你不要被人家骗了。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边不警醒 我很喜欢用现代人的一些语言，现代人语言虽然在文字上我都不知道该用哪个字，可是它很形象，叫人家忽悠了。忽悠到底是哪两个字啊？这个但是很形象啊，你被人家忽悠了啊，就是三弄两弄你就糊涂了，你不知道该在这个世上你该怎么生活啊，该所以到了最后呢，你一乱了以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通常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别人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说追随世俗的潮流是基本上每一个人他在里边我们的思维这个生活的方式思维的基础，因为大家都这样嘛。可是圣经里边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因为有一条路是宽的。在几个星期之前的时候，周报里边的文章我写过，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什么呢？是死亡，是吧？所以这一条路因为人以为正，所以很多人都在往里走，我们很多人都被这一个往里走的这一个大潮流把我们忽悠了一下，我们就在这里边不愿意独立的去思考，然后大家怎么样我们就跟着走了。但是圣经里边却说还有另外一条路是我们该走的，但是在这条路呢，路是窄的，找着的人很少。那么这个就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思想，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如何计划我们的人生。在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呢，来想一想什么叫做人生。什么叫做人生呢？简单的来讲，人生是一个不能停止的变化的过程，是从你出生到你死亡中间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你的人生，不能停止的变化的过程，而且是单向的变化。那么我们把这个变化的量度称为时间啊。所以什么是时间？时间用来量度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人自己不能来控制它的，这是造物者命定的，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来变化。所以这个你把握不了，你今天不是你把握不了，是你没权把握啊，因为上帝已经规定了你必须这样。可是我们在人生里边有没有主动权呢？在时间在这个变化里边人没有主动权，但是在如何变化上我们有主动权。所以你变化是被动的，但是往哪个方向变化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提过很多次了，人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是由许多决定来组成的啊，是很多 decision making 啊，你决定，然后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变化你不能决定，但是往哪个方向变化由你决定。因此当我们要了解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边不断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呢你才能够达到人生正确应该达到终极的终点。那么当我们回答这个人生这个重要问题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我们在学校里边学习的东西基本上不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科学是研究比人类更低的物质的规律的知识，那是科学。所以你上数学学物理学化学，这些都不回答你的人生问题。那么人生问题在社会上上升到哲学的层面里面去，其实更多的是在宗教的里面。比方说现在我们比较大的几个理论能够回答试图回答我们人生问题的，第一个现在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无神论和进化论，对吧？无神论进化论它试图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意义的开始，完全是偶然碰撞产生的我们的人生。那因此呢在这一个基础上，他说我们不过是一个进化的比较高级的动物，然后他就停在这儿了。因为我们是科学，我们不回答意义问题，我们只回答客观事实。 所以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宇宙万物碰撞偶然产生的一个产物，然后呢，你不过是一个高级进化的猴子而已。然后下面的东西我们科学家不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只回答到这儿。然后接下来问题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去 work out 你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自己该怎么样生活。如果你建基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思想，你的人生有什么价值？有价值吗？道德有价值吗？价值本身有价值吗？谁告诉你有价值？是吧？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论，下边的他虽然不用回答，他已经暗示你，你是 nothing， 对吗？你不过是个高级猴嘛。所以我那次在他们讲到的时候，先跟各位这个问大家，高级猴，各位高级猴好，是吧？所以你建基在这样理论基础上来作为一个人生的指导思想的时候，他不必给你答案。所以这个真正聪明的人很厉害啊，他暗示你一下就可以了，下边的东西他不必告诉你啊。然后另外一个非常影响我们的理论，就是佛教的理论。佛教的理论跟无神论的理论几乎是一样，万物缘起，什么东西都是缘分。缘分是什么？缘分就是机会和偶然碰撞，是完全一个原理。人生是什么？没有答案。活在世界上就是无穷无尽的苦海。为什么苦海？因为你痴迷。为什么痴迷？因为你没有开悟。为什么我要开悟？不知道。你生命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到哪里去？最后你涅槃。以这样的理论作为基础来建立你的人生，和无神论进化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允许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这个背后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一个势力在那里指导这个世界上这一些理论。谁？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他在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不用那么认真。魔鬼撒旦告诉你，你只做一件事就好了。干什么？享受现实。你不要想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你不要想将来你去哪里，你不要想你从哪里来，那些东西你也想也想不明白。所以如果想，你将来就是投胎了，是吧？如果想你将来人死如灯灭了，反正就这样嘛，是吧？别想这些问题。你现在呢就是眼看现实。所以很多人说我很现实啊，这就是正中撒旦的下怀。因为很现实的人是非常不现实的人。为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叫真正现实的人啊？因为你知道大图画以后，然后你再过现实，你才知道是个真正现实的人。如果一个学生他在学校里边读书的时候，他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要毕业，他就活在现实的时候，活的是很混乱的现实，他把时间拿去都玩了游戏了，是吧？他不知道他的人生最后还是有结果的。所以这样的人生是浪费现实的人生，对吗？所以当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人生大图画的时候，我们只说我们活在现实里面，我认为现实我怎么感觉怎么好，最后你的结局将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很清楚，我们今天讲人生不是站在这里这个人开了悟了想明白了，也不是我是个科学家，我是个思想家，我自己想想琢磨琢磨人生怎么回事，我了解了我来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我到国内的弟兄姊妹当中去讲分享信息，完了大家给我很多鼓励，然后有很多人说哇你讲的很受益啊，讲的很好。我说谢谢你抬举我，其实不是我讲的好，是我得着信息的源头是对的，是吧？是因为这个源头好，是圣经的本身的真理好， 啊。我说你也可以照样讲得好，甚至比我讲得更好，原因现在你讲得不大好，是因为你在圣经上没有我下那么多功夫。我相信如果你像我下一样功夫，你真诚在神面前摆上一颗心的时候，你一定明白这些真理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明白人生吗？首先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解释人生的权威在什么地方。圣经是这一位造物的主给我们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所以只有他有权威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本质上是怎么回事。那么有很多人呢，其实读圣经读了半天读不大明白啊，包括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老师，我发现他们读圣经读来读去读出来很奇怪的结果。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的意思，但是在明白圣经真理的这个前提里边呢，就是说你必须是认真的来面对真理问题的时候，上帝才让你明白。所以上帝启示他的真理不是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而是为了真真实实的指导你的人生，指导你的现实的生活。如果你根本不想按照真理去生活，你只是想哎，我在这里做做学问啊，或者说做做宗教啊，欺骗一下别人，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上帝的真理将会对你是隐藏的。虽然这些字都写在圣经里边，你横看竖看看不懂，你被你试试看啊。你要想读懂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你说如果神啊，这个圣经是你给我启示的真理，我要照此而活，我把我的命放进去，我就照着这个东西成为我人生的立身之本，把身体把你的整个生命给他。神说你对我认真，我就对你认真，然后他就会把圣经的奥秘打开叫你知道，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不顺从那些胡了八都的人啊，那些自己生人生人非生而知之是吧，他自己都不明白，他有什么资格去告诉别人呢啊？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很谦卑啊。可是要了解人生最重要东西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听三个人讲话你就麻烦了啊。为什么麻烦？你不用说听三个人讲话，你听两个人讲话都麻烦。为什么麻烦？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当他们两个人说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听谁的？对吧？同时你也知道他和你一样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瞎子领瞎子怎么样？两个人不都掉到坑里边去吗？是吧？因为他都不知道他的人生该怎么走啊。这个释迦牟尼先生自己都不知道人生为什么那么痛苦，他出去寻师访友，到处去寻找，最后他说哎呀我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你问没问过你找到的是真的吗？找到的是权威吗？是问题的全部吗？凭什么你找到了？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说主耶稣在世上唯一，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那一个造物的本体，他向我们讲话。所以他说你不要听这个世界上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些人是糊涂，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吧。然后你把身体献给真正独一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时候，所以你的心意就更新变化，然后你才能查验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也就是说告诉你你的人生到底怎么回事，你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概要的把人生来告诉大家。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人生，我们先要了解人生的结局。看清楚人生道路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最后人生的结局是怎么回事。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如果你相信这句话的，现在可以离开了，不必在这里继续听了，因为我们所讲的一定告诉你，人生不是如死如人，不是人死如灯灭的。如果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是上帝说的，你可以听，听了以后也没有意义了。但是上帝没有这样说。如果是一个人说的，你就问他，你凭什么这样说？你死过吗？你怎么知道人死如灯灭？是吧？他没死过，所以他没有资格说。他死过了，他灯灭回不来，他不可能说。所以死过的人不可能说，没死过的人没有资格说，那他凭什么说？想过这问题吗？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就叫做被人家忽悠了，被人家骗了。那么如果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时候，我们人的生命是在超越死亡之后，还有继续后面更长远的那一个未来。那这时候圣经这位启示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人生原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把圣经这些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了，我发现今天还有第一次来的人啊，我们就来一同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只讲问题的一面，今天的教会里边只告诉我们说，哎呀，上帝爱你，你信耶稣上天堂，另外的一面不要讲，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他首先要讲的是错误的那一面，提醒你，因为错误的人很多，因为我们以前也是错误的。而且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能脚踏两只船，你不能说我一面走天国的路，另外走世界的路，这是不行的。圣经里边先否定一个，然后肯定一个，这个是非常清楚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那么在后来讲到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多之前，先把那个终极告诉了我们，就是引向灭亡的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拿几秒钟来想一想，安静的想一想，深刻的想一想，现在你在往哪里走？现在你在不断往前走的进程的里面，对吗？你留不住你的时间，将来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在那里默默的等待着你的到来。等到这一刻临到你的时候，你的结局是什么？你有把握吗？今天你做出的一切的努力都在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为了来做一个宗教，哎呀，来敬拜，来做点那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的终极要负起我们必须负起的责任。有人说你信什么都可以，那是忽悠你。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的人生没有盼望；除了认识上帝以外，你的人生没有答案。这是我这些年拼了老命，现在还不太老啊，但是所谓拼了老命，就是拼了很多年的命啊，想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用我的诚实告诉大家，这是唯一的答案，在这之外没有答案。所以你想想，你的人生的结局在哪里？ 你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和你的结局有关系吗？第二件事情，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的人生走在这条路上吗？所以如果你对你的终极，对你的目标都不清楚，你怎么来决定你的路线呢？你肯定乱，是吧？所以你要决定，你了解你的这个路程怎么走，你得先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嘛。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很多人的车上啊都有一个 GPS。当你打开 GPS 的时候， GPS 先问你什么东西？哎，先问你的 destination， 是吧？你要去哪里，是吧？你要打出租车，以前我是开出租车的，是吧？那乘客上来了啊，那你先问他什么？哎，先问他去哪儿嘛。然后你去哪儿，你才知道你的路该怎么走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走在人生的路上了，你要去哪儿，你知道吗？在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的人生是乱走。所以大家开的车子不一样，有的人聪明一点，车跑得快一点，对吧？如果有的人笨一点，车开得慢一点。但是不管你开得快还是慢，如果你的方向不对，可能你开得越快越糟糕。所以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人生的启示的里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先要了解你的终极在哪里。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两个终极，一个是超越死亡之后永远的福乐，把它称为天堂也好，称为永生也好，称为什么都好，那是一个对它的形容，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另外一个，你说它是灭亡也好，地狱也好，第二次的死也好，那是对它的另外的一种形容。所以人生的最终的结局有两个，没有中间的结局。我们是走在永生最终结局的路上吗？诚实地面对自己，是吗？然后如果你打上 GPS 以后，打上你的终极了，你说我要走向永生，然后 GPS 会自动地告诉你你现在的起点在什么地方，对吧？不用你自己找，他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起点已经对了，可是你的道路对吗？这个等会我们再讲一下。然后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的罪孽还没有被得到赦免的时候，你现在首先要想，我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圣经里边用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告诉你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跟大家翻了，我讲给大家听好了。圣经准确的清晰的告诉我们，你现在的状况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从亚当和夏娃，从我们的祖先犯罪，人类就通通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那么我们灵性的死亡是由于罪恶的权势来决定的，所以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生活在没有指望，没有原则，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状态里边。这种状态归结起来一句话告诉你，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叫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你活得好好的是肉体在活着，但是真正你的生命的价值不在肉体，而在乎你内在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永恒性的内在的心灵，那才是佛教里边所说的那个真我，那个真正的你。所以外边这一个肉体，那是一个外表的你，那一个随着我们的肉体有一天衰老死亡，但是你内在的生命和你外在的生命完全是不同的两个范畴里边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 大家回去仔细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那个对我们过去的生命在没有信主之前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描述。所以福音是救命的福音，福音不仅仅是让我们做一个宗教徒，让我们做一个好人，不仅仅是这样的。福音最直接的就好像圣经直接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干嘛？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是罪人吗？你说我不是罪人，我没有杀人放火，那是按照世界法律的标准你不是罪人。其实按照世界法律的标准你可能也是罪人，不过没有抓住你就是了。但是按照神的标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即便你不是犹太人，没有读过旧约圣经，不了解神的律法的时候，上帝说良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律法。按照良心，每一个人被上帝定为罪人。因为我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你说不，我是完人，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是罪人，你说不，我不是罪人，那你不需要听了吗？你不需要救恩。如果你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是不完美的，我告诉你，你需要被拯救。如果你不被拯救的话，你的罪恶不被赦免的话，你将来的结局，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告诉我们的，不是我说的，你的定罪的地位已经定了。然后这个问题你不改变，将来的结果就是走向灭亡。因此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没有接受他的救赎之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如果这个状态不被改变，将来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因为犯罪要受惩罚，这个是必然的、合理的、合法的。但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上帝因为爱我们的大爱，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今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这个 Beth 长老给我们所讲到的这些的问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牺牲自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流血，成了我们的赎罪祭。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等到月底我们要开慕道班，因为这个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可能讲明白的。当我们你来慕道班的时候，我们要用大概20几个小时的时间，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跟你讲人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信仰建基的什么基础上，然后这个神在这个过程里边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计划，耶稣基督是谁，魔鬼撒旦是谁，这个世界为什么出现这种的样子，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我们都从本质上一点一点的分析给你听，然后使你的信仰有根有基的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当你认识他，从本质上了解他的时候，使你的信仰有价值。你不仅仅是说哎呀，信耶稣上天堂，我想上天堂就信吧，你可能被人家骗了也不一定。所以一个没有动过脑筋，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信的人叫迷信。如果你迷信了耶稣，哎呀，瞎猫撞死老鼠也吃饱一顿啊，但是你很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人家一忽悠你又去信法轮功去了，对吧？那个是不稳定的。所以你必须有责任负起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生命负点责任啊，花一点时间，付一点代价，把你的生命建立在有价值有真正稳固的根基上。那么当我们了解了最终我们的永生是我们的结局，知道我们现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里面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生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解决你就惨了。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罪得赦免，生命得重生，使我们因着信他，按照他的应许和他一切付出的代价，使我们被称义，就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了，然后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得救就是从被定罪的地位上被神拯救，在不再被定罪的地位上。就好像一个在监狱里边的人被人拯救以后从监狱里边释放了，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了，虽然你是有罪的。所以基督徒被称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就蒙了恩典。其实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有罪，但是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他赎了我们的罪。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是吧？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无意当中或者有意的调皮捣蛋，把别人的东西给搞坏了，那么怎么办呢？按照公平的原则，他必须要偿还别人破坏的东西，对不对？坏的东西他要赔嘛。可是他无力偿还，他赔不了怎么办？他爹替他赔嘛。这问题就很简单嘛，是吧？我们今天我犯了罪以后，我们把事情搞糟了，伤害了别人，我们赔不起啊，怎么办呢？我们的老天爷，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他来替我们还了。而且这个是极重的代价，是用他儿子的生命来赎了我们的生命。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必须接受的，一定要接受的。这个不是接受一个什么宗教，一个基督教，不是这样的，而是接受那位爱我们的上帝，接受这一位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然后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我们原本神创造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一同变为无用，你活在世界上 useless， become a useless person， 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是一个这个祸害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有人说过一件事，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存在。你看狼很糟糕吗？狼比人好多了，是吧？狼不会造一个汽车来污染环境，是吧？狼不会去发明武器去大规模的去杀害别人，狼不会怎么研究逃税，怎么研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人害于，所以他就吃口饭，吃完了饭他就饱了就睡觉去了。人是贪得无厌的一种生命，而且再加上人的力量，人的智慧，我们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今天的雾霾是谁造成的？是狼造成的吗？狼心狗肺，狼心狗肺比人心好多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状况，我们还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虚假的里面。神已经从本质上把我们的生命启示给我们了，并且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也告诉我们了，并且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他把解决的方法给了我们。因为今天很多人看到了人生的问题，但是活在什么里面？无奈的里面。我曾经受过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影响，这个人叫鲁迅，他写的很多文章我如痴如醉的读，他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我觉得是就是这样。可是当我读完了以后，我发现解决的方法在哪里？人血馒头，人吃了能治病吗？能治痨病吗？看到都何等的愚昧，对不对？可是怎么解决问题？中国人麻木不仁，怎么让他醒来？科学让他醒来吗？无神论让他醒来吗？佛教让他醒来吗？什么东西能够使人醒来？若不是造物者的启示之光，若不是从生命的本质里边我们了解，人越有能力就越可怕。今天中国人有钱了，有钱是好事吗？是不是？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有钱加上正确的人生原则和指导思想就是好事。如果有钱是在错误的人生的指导思想里面，他就更加败坏，他就做更可恶的事情。所以现在中国人的问题根本不在乎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从人生根本的里面真正认识人生是怎么回事，认识上帝是怎么回事，认识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有钱，我们才能够略略有一点乐观。如果不然的话，你看着中国社会将发展到什么地步。有很多人说，哎呀，现在我们在惩罚贪官，我们走着看以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惩罚贪官的人本身不是贪官吗？他凭什么不是贪官？ 什么使他不贪？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问题的本质。你不要光看现象，对吧？人很有意思，在打别人的时候都很有力量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那些知识分子打倒在地，叫臭老九，是吧？然后还要怎么样？踏伤一只脚，然后怎么样？叫他一臭万年，厉害啊！然后永世不得翻身。请问那些把人家打倒在地、踏伤一只脚，他自己是好人吗？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是更糟糕的人，被他们打倒的才是好人，啊！后来又给人家干嘛？平反，啊！我们做错了，所以人就是很奇怪。当我们指别人的时候，批评别人的时候，哇，我们很有力量，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可能比他更糟糕。今天我们来认识人生，这人生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所创造，他所命定的。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因着神爱我们，赋予我们一个非常尊贵宝贵的一样礼物，这个礼物圣经里边没有说，我们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叫做自由意志，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决定你的人生要怎么走的权利。上帝爱我们，但是他不取代我们来做决定，因为他尊重我们的人格，他让我们自己去明白，让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去选择正确的道路去走。上帝已经把我们可以选择人生正确道路的一切的可能性，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时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已经完全的告诉我们。所以圣经上说，神已经借着他的大能力，把我们人生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接下来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讲到时间是人所不能命定、不能控制的，你在这个时间的进程里面，但是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你有权利来选择你朝哪个方向来变化。所以谁告诉你应该怎么变化呢？只有这一位创造我们又爱我们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告诉我们了。那么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知道了吗？这是我们自己需要花一点功夫来了解、来认识的。圣经提示我们，你的人生要怎么设计呢？你今天在思想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活在现实里边，怎么做决定呢？先看看你人生的结局在哪里，对吧？你现在你要往哪走？然后你知道你人生的结局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起点在哪里，你还是活在罪当中，还是已经称义了的人？最后我们以一段圣经作为我们人生认识人生的关键性的信息的最后的一段信息，我们大家一同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原来提前那个就不用再读了啊，到第七节就不用读，读到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来，预备起。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现在我们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我们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想一想，我们是走在体贴肉体的路上，还是体贴圣灵的路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就进了保险箱，然后这个把天堂挂号，然后重新走世界的道路， 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体贴肉体按照肉体活着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死亡。体贴圣灵按照圣灵而活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完全是两条道路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最可怕的有一个字叫做假，最重要的有一个字叫做真啊！假的不会得到真实的结果，真的上帝说你不会得到假的结果。我们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绝不至于向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来说谎。世人撒旦忽悠我们，欺骗我们，但是爱我们的上帝，甘心为我们舍己的上帝，他所说的一切一定对我们有好处。现在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不用几分钟花一点安静的时间默想一下，我们到底在什么状况里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根据什么认识的，然后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是采取了严肃的态度吗？我们有把握吗？然后想想我们是走在哪一条路上，我们人生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引向什么样的结局呢？好好想想。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要倾覆于我们。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蒙你真理的光照，使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我们人生的意义、价值、道路等等这些重要的事情。主啊，虽然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无法在这里把这些重要的信息都分享得清楚，在我们人语言有限的时候，主就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的心里来动工。主啊，你给我们那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对待这重要的事情以重要的心态来对待。主，在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求你自己给我们指望。主啊，当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怎么走，可是我们缺乏力量的时候，特别是缺乏勇气的时候，当我们抗不过世俗的诱惑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仰望你，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必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应许，你答应过我们的。愿我们在座的再也没有糊涂人，再也没有软弱失败的，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得智慧。愿你的爱激励我们，给我们清晰的人生的目标，使我们过一个有力量有盼望的人生，不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主，不但使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力量，并且能够把你的生命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得到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